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在电台当中与各位相会。本周过得好吗？这一周思墨到了澳大利亚，然后呢在这里边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品尝了很多美食。其实说白了，在来的第一天呢，就听朋友说墨尔本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这种慢生活节奏的一个城市。当时我对这个城市抱有的期待呢，还觉得说可能会像度假一样，但实际上呢，可能因为工作繁忙，然后每一天的行程又很赶，所以说并没有真正体会到墨尔本的慢生活，但是却第一次的感受到了原来澳大利亚的城市和西雅图是那么的相近。这一次呢，专门去到了悉尼，然后也去到了墨尔本，这两者都和西雅图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他们都离大海有着咫尺的距离吧，然后又还有就是城市的风格呢都是偏向于一些年轻又现代的感觉。特别是在墨尔本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然人文生活这种特别融洽的结合，让我特别怀念起在西雅图度过的每一天。而且呢，在出太阳的时候，我就会格外的感觉到好像是在西雅图突然间在连绵阴雨一个星期之后那一刻突然放晴的爽快。所以说如果走到大千世界里边去，你会发现世界真的好精彩。也许一个是在北半球，也许一个在南半球，但是他们能给我们相同的心境或者是相似的感受，这种很奇妙的体验让我深深的觉得能够走遍世界也是真的很不错的人生理想的。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很多人都会说，哎，思墨，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吗？还是你是一个可能会经常发点小脾气的人？我自己觉得呢，如果这个问题问到我，我个人会说我是一个从来不发脾气的人。他们会说怎么可能不发脾气，怎么可能有人会不发脾气？但是可能我释放情绪的方法并不一定真的是用发脾气或者是歇斯底里这样的感受去表达。有些人呢，他们可能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慢慢的去消化，也有一些人呢会擅长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是有些人到底有没有坏情绪，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吗？所以今天很想和大家聊一聊坏情绪这个话题。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坏情绪每个人都有啊，就好像是今天有一点点迟到，或者是没有按照老板的喜好去做事等等等等，都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会相应的产生出一些坏情绪。其实我自己的认为是，情绪稳定不是从不崩溃，因为人也不是机器，人可能会崩溃，只不过他们不会影响到工作和日常生活罢了。有些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情绪稳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从心理学上来讲，情绪稳定指的就是人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够保持情绪平稳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有较强的稳定性，那么就不代表他不会经历负面情绪，只是说他会有更好的情绪调节的能力，而不会让负面情绪去影响工作或者是人际关系。 具体而言呢，一个情绪较为稳定，或者是说更能调节自身情绪的人，可能会在下面这几个方面做得特别好。大家也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情绪稳定的人。比如第一点就是，他们容易一直专注在实现目标上面。给大家举个例子，当工作出现差错的时候，那么情绪稳定的人呢，就可以继续专注的当前的工作，而情绪稳定性比较差的人，就可能会反复的自责，而失去工作的动力。还有一种，能够更加控制自己的冲动。有一些人呢，不会在感到负面情绪的时候做出冲动过激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跟甲方沟通的时候，不会因为太为挫败感而口出恶言，影响到沟通。第三点就是有更高的情感的清晰度。在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时，那么稳定性比较差的人呢，往往是讲不出感受到的情绪具体是什么，只能说一下我很郁闷啊，我很空虚啊，或者是我很难受。第四点就是能够更好地接受自己的情绪反应，比如说不会因为有负面情绪而感到羞耻、自责或担忧，不会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如果说是这四点呢，大家都能做得到，可能说的是确实在情绪控制或者是情绪稳定上面可能确实有过人之处。但是对于那些长期情绪不稳定的人而言，情绪稳定者的感受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更为熟悉的是持续的负面情绪、强烈的情感波动以及对自己情绪的感受无能为力等等。情绪稳定良好的人往往会想出很多调节心情的方法，而情绪稳定差的人呢，就会不知所措，或者是习惯用不成熟的方法来对待情绪。刚刚说到他们会用很多不成熟的方法来对应情绪，那么具体是怎样体现的呢？比如说他们可能更难认识和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心理活动，在面对自身情绪的反应时，可能时常处在一个比较低级或中级的防御水平，或者是可能被大量情绪所压垮，进而将负面的情绪视为威胁，只想让他们通通消失，或者是倾向于抹去自己的主观情感体验，然后就努力缩小了自己的情感感受。这几点其实我们都是有生活策略可以去练习的，给大家几个方法，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尝试一下，去感受这种负面情绪，然后用更好的解决办法去度过它们。第一点就是要付诸行动，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通过行动来表达。比如说有些人会对情侣大吼大叫来释放对不被爱的恐惧，用暴力的行为来宣泄不被父母理解的愤怒，用自残来表达自己内心极度的痛苦，这些就是他们可能会付诸行动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分裂就是将自己或他人视作全好或者全坏，来保持内在感受的统一，避免因为感受到矛盾的情绪而感到焦虑。其实说白了，对他人的评价未必是持续的，可能因为事情的发生而迅速变化。比如说昨天你的朋友听了另一个朋友的话，然后呢这两者就把他们呢都变成了彼此最为信任的人，但是这两天之后呢，两个人就发生了争执，伤害了彼此的感情。这时候两者就会因为之前的友谊、之前的秘密、之前的一些连接而变得格外的胆战心惊。特别是对他人评价的这种震荡，会造成使用人格分裂的时候情绪的波动才会更为明显。怎么来解释呢？就是说当其中的一方积极的评价对方的时候，就会感到喜悦和满足，而随着评价滑到另一个极端，那他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愤怒。第三点就是否认，拒绝承认负面情绪的存在，否认负面情绪体验的发生。 这些呢，可能有些人会频繁地使用它，来对抗无法抗拒的压力。比如说，当你感到悲伤的时候，又因为工作的原因又不被允许哭泣，那么一个方式就是否定自己的悲伤。而否定却使我们无法直面问题去解决它。否定自己拖延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迟交工作，最终被劝退。否认自己愤怒的人，可能会用被动攻击的方式去伤害着自己的人际关系。第四点就是最小化，要承认情绪的存在，但是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说，在跟情侣分手之后，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很难过，但是他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而如果直接的忽视失恋的痛苦，就会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频频分心。最后一点就是压抑情感，当意识到负面情绪存在的时候，却避免去感受它，回避会引起它的人事物。比如说，因为社交情境会引起焦虑，于是你就避免社交。因为每次被领导批评时会产生强烈的羞辱感，于是下意识的就拖延提交工作，来避免得到反馈等等。实际上，情绪稳定的人也会用上面的这些情绪应对方式，就像情绪成熟的人也会有不成熟的时候。但是情绪不稳定的人会在多数时间里都无法适应自己的情绪。现在听上去好像把情绪二字说得过为玄妙，可是当你自己仔细去考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天我们都在和情绪这两个字打交道。那为什么情绪不稳定的人没有办法对应自己的情绪呢？比如说，他们没有习得合适的情绪技巧。其实有些技巧是可以练习的，就跟我们上课一样。但是如果不加练习的话，可能会在真正达到那种愤怒、难过或者是不舒服感觉的时候呢，无法第一时间的去解决。第二点就是缺乏面对情绪时的安全基地。这个很有意思，你的安全基地是什么？什么会让你在听到它或者去到那里的时候感到一些安慰或者是放松呢？其实情绪的调节能力和依恋的关系息息相关，理解他人和自身的情绪，就要在安全依恋关系的情境中才能得到发展。其实如果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更加稳定，也是有一些办法的。比如说，感到情绪要沸腾时，你就要学会分散注意力。当你的情绪激动又要爆发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马上分散注意力，避免火上浇油。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分散注意力并不是逃避，分散注意力只是等合适的时机再去处理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引起负面情绪事物的时候，而逃避则永远不是真正面对它的解决办法。另外呢，你可以通过关注他人来分散注意力，比如说你可以为别的人做点事情，联系你的亲朋好友，问问他们有什么烦心事可以和你聊一聊，或者去做一些公益，捐一点钱，让人们感受自己被别人需要的时候呢，其实是会心情更加愉悦的。说起更加愉悦，我相信有很多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都会有自己的偶像或者是格外欣赏的人。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将这些自己真正关心的人的照片放在你的钱包里，或者就把它设为手机的屏保。这个人可以是你的亲朋好友，也可以是你喜欢的明星。当你特别难过、愤怒或者是很沮丧的时候，你去看看他们的脸，想一下当你难过的时候他们会对你说什么。如果有机会，你们想一起去哪里玩，会经历哪些开心的事情，或者是最最简单的，看到那些好看的脸就会情不自禁地扬起笑脸。另外呢，你可以将你的情绪呢，或者是你的注意力都分散在让那些你觉得快乐的事情上。试着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问问自己做哪些事情又轻松又快乐，然后就把它们列下来。实际上你不用等到情绪很压抑的时候再做这项练习，你可以定期的甚至是每一天的给自己安排一些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情绪很糟糕的时候再补救， 更好做的做法其实是维持情绪水平，要做好预防。这有一个呢，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一个很好的小例子，就是如果你想要学会去找那些生活中很快乐的事情，你可以拿一张卡片，拿一张纸，把你认为能够让你觉得最为开心，能够希望再一次重返当时的记忆的时候的那些画面给它拼凑起来写在纸上。比如说我就曾经写过能够让我开心的事情的一个汇报表，比如说和朋友在电话里聊天，去公园自己坐一会儿，吃点巧克力，或者是散步，读小说，或者是去有宠物朋友的家里边去和宠物玩一会儿，又或者是有些人呢会特别喜欢的边唱歌边洗澡，这也让他们觉得开心，这些都没问题。第二点很重要，就是要学会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感容器。有时候比较糟糕的情绪、思想、记忆会不受控制地闯入我们自己的脑海，但是我们又需要完成手头的工作，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情绪的容器，先暂时地将它们储存在这个容器当中。下面呢，依然有一个方法特别适合教给大家，你可以试着按照我马上要提到的这个方法来去练习一下。 OK， 第一个就是你要学会造一个你自己的情绪容器，先闭上眼睛，放慢呼吸，然后慢慢的去做一个你认为能装得下你所有难过、痛苦、不安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容器。每个人的容器不同，你可以按照你最舒服的方式、最喜欢的方式去创造这个容器即可。第三点，触碰情绪，你可以开始写一写情绪日记。其实比起一味的压抑和回避，面对情绪去感受它，在尝试调节、积累成功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成功、对调节情绪这两者都很有信心。我呢，一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辨别和理解情绪的方式，就是要记录一些情绪。比如说，今天我最强烈的感情是什么？什么让我觉得很震撼？那么是什么事情触发了这个事情？要按照强烈的这种情绪的顺序去把它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从最不强烈的一到最强烈的十，把它们进行打分。然后就开始记录一下你做了些什么去改变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为什么要写情绪日记呢？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跟我们自己的自身情况去结合，去觉察出一些线索的情绪。那么又是什么会触发我们的不适感呢？那下次要不要尽量避开，或者是在出发或者是触发之前去做好一些准备呢？而强调给情绪的激烈程度打分，实际上是培养对情绪感知，也用来早发现早干预。在情绪尚不激烈的时候调节，总是比那些情绪沸腾时候的调节的方式要简单的多得多。有些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会问我一些心理学上面的话题，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慢慢的想和大家来沟通。心理学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其实它无非就是能够用爱来换一份爱，用一份等待去接着一份等待。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纷繁复杂，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忙不完的事情，也慢慢的学会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就是我都这么累了，发点脾气又会能怎么样呢？其实不然，我们人生的选择是无处不在的。有些人的选择就是吃晚饭是吃麦当劳呢还是吃肯德基，那出差坐飞机还是坐高铁，那么我国庆是想去这儿还是想去那儿。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判一些轻重缓急，在这些轻重缓急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练习保持自己的情绪。刚刚说到轻重缓急， 其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惜的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均用力的，他们认为只要认真读书就一定是勤奋，他们认为在实验室看书到两三点也是勤奋，他们认为做 PPT 十个小时也是很勤奋。但实际上呢，对于人生大事，他们可能常常是轻率的、随缘的、佛系的，以及漫不经心的。其实如果要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这些事情变得很简单、很淡然，就好像是处理我们每天的公务一样，可能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我在后来的历史书当中看过，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官僚，又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达官贵人吧，他们都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他们学会先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的情绪外露，然后呢，他们再慢慢的用自己的方式去同化一些别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轻重缓急，到底又是什么样的这种自律感、结构感开始给你发生变化了呢？其实要知道，做人应该是知轻重，要拎得轻。另外，有很多朋友会问我，那么圈层决定了你的能力，也决定了你的收入。可是当你真正去看一看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搞方法的人领导也是搞技术的人，同样是做事儿，为什么差别就这么大呢？智慧呀，其实也分很多很多种，一种就是执行力，我做了吗？他们没有做，那执行到底应该怎么样执行呢？其实就是为了要确保一个落地的能力。比如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非常非常灵活，也很泼辣，但是他们总能把事情搞定，而且所有人都会记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其实说白了，结构力也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就清晰界定的概念，有些时候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它的作用确实是太广了。比如说写文章、做演讲、带项目、开公司、职业规划，无处不在。结构力其实是一个能力，虽然它不容易获得，但是你要看清楚人物的本质，要捋顺这个逻辑，做到这一点需要人生的迭代成新，也绝非就是一个金句、一个公式或者是一篇文章所力能及的。其实所有的这些结构力强的人都知道轻重缓急，也知道把握人生的关键选择，从而实现了更大更好的成就。所以说现在千万别被眼前的一些貌似看起来非做不可，但实际上确实是然并卵的事情所牵制住，腾出更多的关系可以去做长久的。真正的大事就是多读书、多锻炼，然后呢还要好好规划未来。你看，我们在去确定提升自己能力的时候，去教育孩子的时候，或者是在全家人都越来越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没有办法去教育孩子，没有办法给他们去布置他们下一周要穿什么衣服等等等等，但是他们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去教育着孩子们，不要怕，戴上小帽子可以走得更远更温暖。第四点，也就是我个人最想讲的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故事。他马上就快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呢他却要把所有的设备都搬进去。我说这个非常非常辛苦，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呢？他说因为热爱。我后来想了想，这一份热爱就和我要去公司一样，当你工作的时候你有热情，你就会源源不断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找你。当你看到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女的时候，也尽量不要说我好像哪见过你，而是直接的 将热毛巾铺在桌子上，在旁边就直接放了他的电话号码。这些其实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些训练，然后最后去获得的一种成果。我相信无论是我还是杨帆校长，还是我们所有能够支持我们活动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与人为善、有结构力、有行动力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所以情绪稳定，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去向何方，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每一点滴都让别人觉得我也是一个可以用心发声然后用爱表达的人。这一切就不枉我们每一天在电波当中与各位的相伴了。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这一期心灵港湾节目，思墨在美丽的澳大利亚向你们问好，希望你们能够一切顺利，能够平平安安，能够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过得有滋有味。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思墨要和大家说晚安了。随时要关注我们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微博号，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微博上搜索吕思墨这三个字，我们随时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众听到我们的声音。好了，再次说晚安，然后青云期待着下一场你更为精彩的表演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